相信在座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可能都回了教会一段的时间，有些甚至呢你们自小就在教会长大。我呢信耶稣都信了大概三十二年了，前后回过五间的教会。回顾在这三十几年里面呢，印象当中好像都没有人说过给我听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回教会。对我来说，做一个基督徒回教会就好像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大学的时代信耶稣，一信了耶稣就跟着一班同学一起回教会，回团契呢，每个星期五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之后呢，每一次离开的地方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呢，第一件事就会在那个地方找一间的教会。于是者三十二年来呢，前前后后回了五间教会，每个星期日我都会很守时地回教会。其实呢，回教会已经成为了一种的习惯，很少会再去问基督徒为什么要回教会，又或者其实教会要来做什么的呢。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一类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回教会，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二千年前耶稣为什么要设立教会。如果我给你这一条的选择题，你会选哪一个的答案呢？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A 就是教导神的话语， B 就是将福音传遍这个世界， C 就是医治病患，周济的穷人， D 就是敬拜上帝， E 就是全部都对，全部都是， F 就是还有其他的。其实你会选哪一个答案呢？如果我问开，我就不妨再问得彻底一点了，就是教会其实是什么来的。有人就会说 A 教会呢是一座建筑物，即是好像就是7171 Minoru 这块地方呢有间列治文中学，这里就是教会啦。或者呢 B 呢，教会其实是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宗派，譬如好宣道会、信义会、又或者宣明会、救世军，它是一个机构。 C 呢，教会是一些的聚会，即是主日崇拜、团契周会，再加上小组的聚会呢，就是教会了。 D 呢，就是教会其实是一班的基督徒，他们走在一起。 E 呢，就是全部都对。 F 呢，就是还有其他。是不是很乱啊？即是好像各个答案都好像对，但是又好像不是最准确的样子。即如果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告诉我们到底教会是什么，回教会是为了什么，那就好了。门徒 N 次方呢，就是做这件事了，带我们回去信仰跟随耶稣最基础最基础的样子，就是到底教会在搞什么，门徒到底 是什么来的。不如我先回答这条问题先，好不好？这条问题比较容易一点，我希望呢你的答案呢会是 F 其他。首先，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是不是？我们是哥伦基督教会，但我们没有一座自己的建筑物。这间是一间学校，是我们租回来的，所有我们的写字楼、仓、全部都是租回来的，我们没有一座自己的建筑物的，但我们仍然叫教会的。第二呢，教会当然不是一个机构啦，教会也都不 是任何活动，某一个活动或者所有活动加在一起啦。最接近最接近答案是什么呢？就是 D 啦，教会是一班人，教会不是一个物件，教会是一班人。不过呢，我都不会说 D 是最准确的答案。如果你问我呢，我就会说教会是一群肩负使命的门徒。The church is a community of disciples on a mission. 有两个字很重要的，第一个字就是门徒。门徒基本上就是一些跟随耶稣的人，就叫门徒。第二个字就是使命。这班门徒走在一起，即不是在这里吃饭、吹水、打麻雀，而是他们有一个使命要完成。于是乎，我们就回去问第一条问题了。那个使命是什么呢？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了 A 教导神的说话呢？喂，如果是教导神的说话，那为什么耶稣不叫我们开 起学校呢？为什么耶稣不开大学呢？为什么不开神学院呢？如果是 B 将福音传遍这个世界，那这里所有人都应该是宣教士，应该全部差去亚洲、南美洲、非洲去做宣教士。 如果是施医治病患周济穷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医院呢？为什么我们不去起社区中心呢？为什么我们不去起护老院、起食物银行？为什么不去搞孤儿院呢？如果是这些，上帝其实七乘二十四是接受敬拜的，在天上面，那为什么不带我们上天，在那里加入那个天上面已经发生的敬拜呢？到底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案呢，其实在耶稣升天之前跟门徒说的一个吩咐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耶稣跟门徒这样说，他说呢，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呢，你都要教训他们来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代的终结。教会的使命是要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传福音，我们会为人受洗，我们会有教导，我们会行善，这些都是那个使命的一部分。所以什么是教会呢？其实最完整的答案就是，教会是一群门徒，肩负起主的使命，带领更多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教会是一群门徒，我们肩负起主的使命，要引领更多人成为主的门徒。这个就是耶稣设立教会的目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哥伦会在这里，这个就是你和我为什么今早在这里出现，然后为什么我们每一天会这样来到去生活。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失落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觉得做基督徒就可以了，得什么？得救嘛，即是说我们已经有永生了，即是说我们不会永死，即是说其实我们好像拿了一本 passport， 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国籍了，又或者我们买了一份保险，有什么事呢？不用担心，即有人收留我们，我们可以上天堂嘛。那去到闸口，去到闸口有人核实你曾经决志信过耶稣，那你就可以入天堂，你就可以享受永生。虽然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清楚到底永生是什么，到底永生做什么，但是总相信呢，天堂是一个好的地方，即是不会蚀底的了，我们的亲人全部都去了那里了，将来就可以在那里见到他们了，所以天堂是好东西来的。那星期日为什么要回教会呢？那现在未上得天堂住嘛，是不是？那就识住朋友先，熟习一下先，大家同声同气嘛，是不是？那来听人唱诗挺好，听牧者讲一些很 inspiring 的道，带一些仔女回来学一些很健康的价值观，等我们群埋一些很正面很乖的小朋友。那教会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圈子来的。只不过这个呢，跟耶稣一开始对教会的期望和个意象呢，哇，真是差好远啊。耶稣对教会的期望就是，教会是一班门徒，去承担一个使命，来到去引领更多人成为门徒。这个就是教会的身份，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啊。有两个字呢，我还想再更加具体一点来到定义，就是什么叫门徒呢？信徒是不是门徒呢？基督徒是不是门徒呢？每个星期日回教会的是不是就是门徒呢？怎样为之一个门徒？你是不是一个门徒啊？做一个门徒呢，其实有两个条件的。OK， 第一个条件就是，门徒是一个不断成长反映基督样式的跟随者。那你自己说你是不是一个门徒？门徒是一个不断成长反映基督样式的跟随者。 A disciple is a Christ follower who grows in Christ likeness。 这个人的说话、思想、行为都会让人见到耶稣在他里面，可以说他有耶稣的心肠，他有耶稣对天父那份的信任和信服。 他有耶稣对人的怜悯和一份舍己的爱，他有耶稣的谦卑，愿意放低自己，他亦都分享耶稣那份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份紧张。门徒是一个不断地成长反映基督样式的跟随者，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的条件呢，就是门徒会帮助别人成为门徒， A disciple makes disciple， 他会传福音，他会见证耶稣怎样改变他的生命，他会与有需要的人同行，他会为他们祈祷，有需要的时候会成为他们的帮助，帮助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你是一个耶稣的门徒，你是应该会结果子的，你是应该会培育出属灵的下一代的 spiritual offspring。 这个跟一个人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30岁你在这里培育下一代，你也可以18岁你就已经培育下一代，你也可以去到80岁你仍然培育属灵的下一代。这个跟我们的年纪无关，却是跟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熟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先总结一下，讲了好像讲了很多，其实讲了两样东西。什么是教会？什么是门徒？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班门徒，这班门徒是走在一起，他们承担起主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引领更多人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什么是门徒呢？门徒就是一个不断地来到去成长，反映住基督的样式，并且帮助其他人成为门徒的基督跟随者。这个是一个终生不断的过程来的，跟我们决志信耶稣，我们经常都 很搞乱一件事，就是我决志信了耶稣就行了。但是决志呢，其实是一个决定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人只需要做一次，就是看你信耶稣那一刻。但是做门徒呢，却是一个一生跟随主耶稣的过程。我们每一日每一日都可以更似耶稣，我们每一日都可以帮更多的人成为门徒。门徒成长的过程其实跟人成长的过程很类似，就是可以分开几个的阶段，从一个婴孩去到一个儿童，去到一个成人，去到一个父母。每一个阶段都有那个阶段的特征，有那个阶段的挑战，也都有那个阶段必经的成长路径。这些阶段不是，当然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看使徒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些字眼。譬如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很多次用到这些成长的字眼，譬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这样说，他说：弟兄姊妹，我不能够将你们看作属灵的人，只能够当你们是属肉体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当你们是基督里面的婴孩，我喂给你们的仍然是好像喂着奶一样，不是喂着饭一样。因为当然他不是 literally 讲紧喂饭喂奶给他们，而是即这个是一个比喻来的，就是好像我现在你们，我仍然是喂着一些很初生婴孩要吃的奶给你，而不是喂着你们其实应该吃的食物给你们，因为你们消化不了。保罗称呼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是基督里面的婴孩。好了，去到第四章第14节，保罗继续说，他说我写这些话，讲的即都是你知道哥林多前书讲的一些比较语重心长一点的说话，不是想叫你没面子，而是 我真的当你们是我属灵里面亲生的仔仔女女，这样来到劝诫你们，因为其实是我在基督里面藉着福音生你们出来的。保罗是当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亲生仔仔女女，这样教他们，仿佛他就是他们的属灵的父亲。所以你看到保罗 经常都将一些成长阶段的字眼套咗入门徒长大的过程里面。去到哥林多前书的结尾的时候，保罗这样来到讲，他说第十六章第十三节，你们要警醒，在信仰上面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 Act like men, be strong。 保罗的意思就是不要这么小孩子啦，长大啦，将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将孩子的事丢弃啦，做回一个大丈夫，做回一个成年人啦。的意思是刚强，做回一个成年人啦，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如是者，你即使是看保罗一封书信里面，你都会见到保罗套用了很多成长阶段的字眼来到形容一个门徒的成长，由婴孩到儿童到成人到父母。这个也都是接下来这四堂，每一堂我们都会讲解一个门徒成长的阶段，等你知道大概啦，你知道自己在什么状态里面。我们都会讲那个阶段里面一些的挑战，也都会讲由这个阶段去到下一个阶段那个成长路径需要是怎么样。那个 point 是什么呢？个 point 不是说，哎呀，牧师说我是婴孩，牧师说我是小朋友，不是那个 point。个 point 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在哪个阶段都好，你向着一个什么方向，明白我说什么？如果 我经常都在这个阶段停滞不前，或者我由一个大人变成一个小孩，那就真的不是好得了。或者我们不断地信了耶稣十几年都是原地踏步，大家都是停留在同一个位置，那就不是好得了。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竭力，无论你在哪个阶段，我们就去下一个阶段，以至到最终这里所有的人，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父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孕育出属灵的下一代。这个就是哥伦或者任何一间教会应该有的动力，应该有的生命力。今早上我们先从第一个阶段那里开始讲，就是属灵的婴孩。我很笼统地讲什么是属灵婴孩呢？属灵婴孩就是一些他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对基督信仰一知半解，我姑且叫这些叫做婴孩。正如所有婴孩一样，在这个阶段他们很需要别人去提供食物给他们，提供养分给他们。所谓婴孩呢，可能是一些刚刚信耶稣没几久的人，可能他刚刚听完一个报道会，可能他刚刚听完一场崇拜，可能他刚刚去完一个福音营，他很受感动，然后他决志信耶稣。又或者呢，有人为他祈祷，祈完祷之后，哇，他经历到很大的神迹，他得到很大的医治，于是乎他相信耶稣。对于基督的信仰，其实他有一些很表面的认识，间中可能听过朋友分享一些的故事，可能在网上他会看过一些的文章，他开始稳定翻教，他很喜欢翻教会，因为他觉得教会里面的人对他很好。他其实他好像一张白纸一样，对于信仰很好奇，很多问题，很多东西想知道，很多东西想问。这类呢是其中一类婴孩。第二类婴孩是怎样的呢？就是刚刚相反，就是其实他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不过一直都信得不是很认真，可能是因为没人跟进，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很差的经历经历过，总之种种原因令到他教会生活很不稳定，没有一班身边陪着他一起成长的人，再加上自己又没有心机看圣经，经常都觉得圣经很难看不明白，所以虽然说信了耶稣很多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但是对于信仰依然是一知半解。他说自己相信耶稣，但是却是一点都不认识耶稣。这个阶段的婴孩最需要什么？当然就是营养和照料，他很需要得到基督的真理，他很需要得到基督的爱在他里面。那可以在哪里得到呢？当然就是要靠父母给他了。想象有一个人，他刚刚决志信耶稣，在他生命里面他 当然经历过好多嘅艰难，好多嘅挑战，或者系喺事业上面又好，或者系家庭里边，或者系婚姻里边，人际关系、钱财诸如此类，或者系甚至有病。讲完话俾佢听，神好爱佢；讲完话俾佢啲神可以帮助到佢，于是乎佢决志相信耶稣。喺嗰一刻，佢心里边经历到好大嘅喜乐，经历到好大嘅平安。但是生活上所有的遭遇，所有的难处仍然在这里。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有一些属灵的父母去支持他们，去照顾他们，去为他们祈祷，去教他们，陪他们去看圣经。如果在这个时间没有一个父母在身边陪着他们的话，其实结果大家都预期得到的，就是这个 BB 一定不会挨得很久，他很快就死了。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很生动、很类似的比喻，这样讲，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农夫，他出去杀种，杀的时候有些种当然就会被风吹了落路旁，那些雀仔就会来担走的种子，有一些就是落在一些泥土不是很多的石地上面，因为不是很多泥，所以很快就可以生长，但是太阳一出就即刻枯萎，因为它没有根。有一些落在荆棘里面，荆棘的杂草生长得很快，然后很快就将它挤死了。有一些落在好土，于是乎它会结果子有100倍、60倍、30倍的收成。耶稣说的就是种子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壤，会产生四种不同的结果。咁无端端做咩讲杀种呢？而家讲乜嘢呢？咁门徒当然就唔係好明啦。咁啲等啲人散咗之后，门徒就走嚟问耶稣啦：主啊，到底呢个比喻点解呀？咁耶稣好好，耶稣解俾佢哋知。佢耶稣话呢，凡係听天国嘅道却唔明白嘅嗰、那个恶者就嚟将杀喺佢心里面嘅种子夺去，呢、这个就係杀喺路旁。所谓种子是讲紧天国的道，是讲紧福音道进入一个人里面。雀仔就是比喻那恶者，比喻紧撒旦。当人听完道，但是他不明白的时候，其实好像听了等于没听，于是乎仇敌很快就会将那些种子拎走，这个是第一种的结果。第二种的结果就是那些撒在石地上，就是人听了到当时是欢欢喜喜的接受，但是它里面没有根，只不过是暂时的，一旦遭遇困难患难受到迫害，它就会跌倒。听完个报道会很兴奋，参加完个崇拜很感动，那一下当然很震撼，不过是停留在一个情感的位置，很 emotional。情感可以很澎湃的，情感可以很真实的，感觉可以很良好的，但是情感就是情感，情感就是好像浪一样来就走了。种子落在石地，泥土不深，生长起来没有根的时候，只是得点情感。当患难来，当危险，当逼迫来到的时候，那样东西会崩溃，那样东西会枯萎，这个就是第二种的结果。第三种结果就是那些撒在荆棘里面，就是人听了道，被今世的忧虑和财富这些荆棘迷惑住，将个道来到去挤住，结果一样是不能够有果实。最后就是那些撒在好土的，就是人听了道，他明白了，摆在心里面，然后慢慢结出果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四种不同的场景，其实都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四种不同的场景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共通的地方是什么？四种人都听了道，四种人都听福音，大家坐在这里一起听的，是吧？不过原来单单听是不够的，甚至你好喜欢听都好，都是不够的。你举手，你决志，你悔改，你信耶稣，原来那个只是一个开始来的， 唔足以令到一个人成为耶稣嘅门徒嘅咯。一个门徒系点嘅咧？一个门徒就系听咗道之后要明白噶，明白咗之后要内化，要 internalize 神嘅说话，而且仲要去珍惜佢。我唔系讲紧话你好中意咁低层次，你珍惜佢嘅话，你会唔会记得先？而是你会信任他，信任我也不是说很抽象，我信任他，而是喂，你有没有信到一个地步你会应用行出来的。所以这里讲一个过程，就是听了神的道，看了神的道，人人都得，但门徒呢就 make sure 他会明白，明完之后他会内化，内化完之后他会珍惜，就是说他会记得，记得之后，他会在生活上面应用翻出嚟。唯有系咁嘅时候，种子先至会达到农夫本来嘅期望，就系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如是者喺一个门徒成长嘅第一个阶段，对一个婴孩嚟到讲，最需要嘅，最需要嘅就系将生命建立喺神嘅话语之上。将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没有了这件事是不可能成长的。一个人可以信耶稣信了10年、信了20年，可以回教会回了很久，但或者你都会知道，仍然是一个保罗所说基督里面的婴孩。在一个门徒的成长里面，洗礼是不会帮到你的，即是你洗多次，洗第三次都不会帮到你成为一个门徒。斋听到是不会，你一年52个礼拜，你听足52个礼拜，是不会帮你成为一个门徒的。如果神的道没有被研读，没有被明白，没有被内化，没有记住收藏在你的心中，没有应用在你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成长是不会发生的。人只会不断地停留在那个婴孩的状态。所以如果一个婴孩需要成长的话，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成为一个小孩子，能够经历到小孩子那份的童真，能够经历到那份活泼，那份满足和快乐的话，最必要要发生那样东西，就是研读和明白神的说话。今早上我就 make it easy for you， 我给5个很简单的 tips 给你，怎样由一个婴孩成长成为一个儿童。这5个 tips，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抄下它。5个 tips， 第一个，邀请一个门徒做你圣经的导游。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觉得，我都50几岁人了，还想人帮着自己来吧。骄傲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障碍来的。如果克服不到骄傲，成长是很慢的，不是不得，但是很慢。所谓导游是什么呢？导游我不是说补习先生，我不是说你要找一个牧师，我不是讲你要找一个学者，即不需要那么夸张的。导游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让你先行一步。有些地方他已经去过，有些地方他已经去过很多次，他已经很熟了。或者说有一些新手会犯的错误，他过去他自己都犯过，他可以早一步来到提点你。导游对于圣经有一个很基本、很基本认识。我讲一个中学生的程度，我不需要大学程度，不需要你去读硕士，不需要即是你读完博士你才可以做导游的。你只需要对圣经有一个很基础的认识，他可以答到你的问题，他答不到你的问题都不紧要，他可以陪你一起去找答案，那个就是导游了。导游另外一个责任或者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keep 住你不要迷路，是吧？导游带着你去，他 keep 住你不会迷路。久不久他会过来 check 下你，喂，怎样啊？看成怎样啊？看什么啊？明不明啊？哇， 兩個星期冇睇，你係咪唔想大啊？唔得喎，今晚唔好今晚啦，唔好聽日啦，就你啦，好唔好啊？使唔使我 WhatsApp 你啊？使唔使我就九點鐘 WhatsApp 你好唔好？九點鐘一於係咁話。點解我將呢樣嘢擺喺第一位啊？點解呢樣嘢係先過曬其他嘢啊？因为在一个门徒的成长过程里面，最关键的一件事呢，就是你容许一个人向你问责。你可能很 surprise， You give permission to someone to keep you accountable。 如果你找到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几乎可以肯定你一定会成长到下一个阶段，一年、半年，甚至最快可能三个月，你已经由一个婴孩变成一个小童，你可以跳级。所以这件事真的很重要。第二个 tips 呢，开始一个每日读经的习惯。要做这件事当然你要有本圣经，是吧？哥伦用的是新译本的圣经。我会提议呢，你买一本有注释的圣经，帮你养成一个明白圣经和研读圣经的习惯。新译本圣经有一个注释版的，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新译本的注释版。如果你能够看英文的话，我会介绍你看 ESV 的 Study Bible。 我们的英文崇拜是用 ESV 版本的圣经的。你买一本 Study Bible 有很多的好处，里面除了有必定有圣经的内容本身，更加有经文的注释，亦都每卷书会告诉你知他写作的背景、作者的简介、他那个神学的重点、他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另外附载着很多的、地图、年份表、主题目录、图片，是可以帮到我们呢去理解一段的经文。当然这些 study bible 呢是不便宜的，在 Amazon 上面是卖$51.42。不过呢，我就当推荐给你做一个长线的投资，即是说呢，如果你在未来的十年你每日你都看圣经的话呢，其实计算起摊翻开来计呢，每年你只是给紧$5，每个礼拜你只是给紧$0.01，每一日你只是给紧$0.01，是不是物超所值啊？咁多年来，我都30年啦，咁所以前前后后我真係储咗三本嘅 study bible， 一本 NIV study bible， 一本 ESV study bible， 另外一本就係中文嘅注释本咁样。咁所以我绝对觉得呢，即係如果$50几饮小餐茶，你不如买本圣经，咁你就对你未来十年嗰个成长呢真係好关键嘅。第二搵一个安静尽量避免分心嘅地方，来到帮你开始这个读经的习惯。通常呢，想起安静呢，你第一样呢你就会想起你的睡房了。但是呢，我绝对不推荐你的睡房，因为呢正正就是你的睡房呢就是最容易令你分心的地方。而最令你分心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张床了。千祈千祈千祈不要在床上看圣经，因为你一看就会看成晚，你会看很久，第二朝你会揽着本圣经一起醒。如果你翻学呢，去图书馆啦；如果你翻工，试下落楼下嗰间咖啡店啦；又或者你揾个会议室，冇人开会嘅时候，你入去就做你嘅读圣经嘅习惯。这个难少少，但我真系绝对 recommend 你做，将你嘅电子装置咧拎走，离开你本圣经十米以外 ，OK。譬如话手提电话、你的 iPad 或者你的手提电脑，如果不是咧，叮一声你又会 check 下 Messenger 啦，叮一声你又会 check 下 email 啦，你又会好多嘢睇嘅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咁样样，就会做即系好难集中到一段时间去睇圣经。所以咧，我会话咧，我今日冇时间讲啦，但系咧，我通常都唔 recommend 大家用电子圣经嘅，我会真系。提议你买一本实物的圣经，真的有很多很多好处，但我今天没时间讲。第三，预留一段适合的时间跟随一个生活的规律，一个生活的节奏。如果你是一个 很自律的人，那很容易了，如果你自律呢，教个闹钟，闹钟一响你就什么都摆低晒就看圣经了。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呢，你不是一个这么，即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自律的，因为闹钟响你就按熄它，跟着你做回你自己做的事了。最好的方法呢，素灵导师教的，不是我教的，就是呢跟随一个生活的规律。比方说你每晚都会刷牙的，是不是？对吗？对吗？你每晚都刷牙的嘛，那个是一个规律来的。那你就说了，你跟自己说，如果我今天不看圣经我就不刷牙，那你就，我估你都应该会看圣经的。再不是，如果我今天不看圣经我连凉都不冲，那我估大部分人都应该会看圣经的。我当然不想你有牙周病。其实我们每天做很多事，我们已经有个规律了，是不是？即是譬如说你吃饭是一个规律，你去接仔是一个规律，你梳洗又是一个规律来的。只要我们将读圣经这个习惯勾了上去，扣了上去你一个已经有的生活规律上面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成日都说，哎呀我又不记得看圣经，哎呀我好累没看圣经，喂，又不见你不刷牙，又不见你不冲凉，又不见你不记得去凑仔，是不是？所以呢勾了上去一个生活的规律里面呢，你就一定会记得看圣经。第四，开始读圣经，但是千祈不好，不好什么呢？不好由头开始看圣经呢，不是一套电影来的，圣经不是一本小说来的。所以呢，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有些不是种种问题都一样，有些问题是很容易看，有些问题是很难看的。有人就说，我要由头到尾开始看圣经，看一次我要看完66卷书，我真的祝你好运了。通常呢，你看完第二卷书呢，你就没心机再看下去了，因为你打开第三本书看利未记的时候，你就即是从今之后你就决定我不会再看圣经了，因为圣经太难太闷了。如果你是一个婴孩的话，我给一个很大胆的建议你，不要 misquote 我，okay? 不要 misquote 我，我给一个大胆的建议，你暂时 skip 了旧约，是暂时的，okay? 不是永远，暂时 skip 了旧约，由新约那里开始看，由福音书那里开始看。我会介绍，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四本福音书由哪里开始看呢，由路加福音开始看，看完路加福音看使徒行传，看完《使徒行传》回来看《马可福音》，看完《马可福音》看一卷的书信，看完一卷书信回来看《约翰福音》，明白吗？这样交叉交叉来看， 你做得三个月呢，你就上轨道了。另外一个千祈千祈不要做的呢，就是浏览圣经， Browse the Bible。 浏览是什么时候用的？上网我们会浏览的嘛， Browsing。 什么叫浏览呢？即是说用最短的时间立下有什么好东西吸收了它。通常浏览呢是怎么浏览的？看五成而已嘛，我们浏览是不是？看完五成就飞了嘛，即是没人会看完整个网页的嘛，那个叫浏览。再快一点呢，就是用手提电话来到浏览，就再快一点了，因为你 click 都不用，基本上你 scroll 而已，滚动，我们叫这个滚动读经法。滚动读经法真的很影响我们的读经生活的，因为你会错过很多圣经的内容和细节，即是你这样看的，是不是？其实读经最好的方法是怎样呢？就是读出声，知道为什么？因为读出声呢，你一定会读得慢一点，读圣经就是这样，越慢越好。所以有些人呢是会抄圣经的，因为抄圣经就逼自己再慢一点。现在不是比赛嘛，不是斗快看圣经嘛，越看得快你就越看漏得多。所以呢，如果你跟着教会那个的日程进入万内的时候呢，看一篇诗篇呢，有时候是看三四日的，你没发觉？每日就是看六节、八节、十节，今日那篇呢七节而已。你说用不用看得那么慢啊？其实慢就是叫我们能够吸收。 福音一样啦，就系、是、咧，你唔好谂住，哇！我一日睇三章咁样样，其实专注喺几节里边，你睇一个故事，睇两个故事单元，其实已经好 powerful。你每日如果专注咁样去读二十分钟嘅圣经，唔需要多，那个 key 系持之以恒。如果你持之以恒，每日用二十分钟读圣经嘅话，你建立到呢一种习惯嘅时候咧，你必定肯定系可以突破一个婴孩嘅阶段，去到一个儿童嘅阶段。第五，最后跟随住一个读经嘅日程，譬如好似哥伦咁样，我哋有一个进入万内嘅读经日程。个好处系咩咧？就系、是、你唔使每日都谂，哎呀，今日睇咩咧？今日睇咩咧？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咧有一种求签嘅心态。哎，我睇下今日神同我讲咩说话先，一擘开咁就睇下上帝同你讲咩啦。即系睇到抽到支好签啊，定系今日抽到支坏签啦？哎呀，又戴上吊啊，真系衰啦！即系再睇过啦咁。唔好咁样睇圣经，亦真系唔系求签啊！而家喺哥伦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我哋全教会跟住同一个嘅读经日程。即係你可以上去 K-Post 揾到呢個讀經日程，或者你出去出邊 Connect Table 咧，你可以揾到一本進入萬內裏邊有咗個讀經日程。如果你翻中，無論你翻中文崇拜，或者你啲仔仔女女翻英文崇拜都好啦，翻到屋企其實大家一齊都係睇翻嗰一段經文嘅，咁所以嗰個好處好多。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你再翻埋小組嘅話咧，全組人都係睇埋同一段經文，咁所以咧。大家互相鼓励，大家彼此分享，在 WhatsApp group 里面可以有一些讨论，可以有一些分享，有一些鼓励。于是乎你没有那么容易放弃，说哎呀，读圣经读到很闷，我不想看了。身边的弟兄姊妹就会鼓励你，跟你一起去看圣经。所以呢，前后给了五个 tips 你， OK， 你跟足来做。如果你是一个婴孩，无论你说我是一个 初信耶稣的婴孩，或者我是一个信了十年的婴孩都好，不要理你是什么，总之就是怎样可以 move 去下一个阶段。你跟着这五个 tips， 第一，邀请一个门徒做你圣经的导游；第二，开始一个每日读经的习惯；第三，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记得寻找帮助。哦，原來我講到第三 ，OK， 唔好由得佢嚇，即係如果你遇到問題尋找幫助 ，OK， 就係話咧，如果你有一本 study Bible 就已經好好啦，因為咧你有一個注釋本嘅聖經會幫到你好多，好多好基本你對於聖經嘅問題咧，你會好容易揾到答案。網上邊咧亦都有啲好好嘅資源，我揾咗兩個。即係如果你能夠睇英文咧，英文就好多呢啲資源嘅 Bible Gateway 啦。另外一個就係 Bible Study Tools， 都係一啲好好嘅網站。另外咧，你如果有啲時候咧，你唔係淨係想要點講啊？你唔係想要一啲知識，你唔係想要一啲資訊，你其實係好想有一種嘅肯定。你好想有一個安慰，你好想有一種嘅鼓勵，你好需要有人為你祈禱，或者你知道咧，哇！你睇完聖經，你知道你做咗一啲嘢咧，係神係好唔喜悅嘅，你好想有人聽你認罪，有人咧同你一齊去悔改、祈禱、為你禱告。當你睇完聖經有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咧，記得唔好由得佢，揾一個真人嚟到幫你。如果你是一個聖經導遊，這個就是最好的人選，你可以去找他跟他聊聊天。又或者如果你回小組的話，你找你的組長去聊聊天，又或者星期日你可以崇拜完了，你找牧者很樂意為你來到去禱告。這個第三個 tips。 第四個 tips 也很重要的，就是加入一群愛慕神話語的人當中。人呢是一种社交的动物来的，我们是会互相影响，我们是会互相塑造。如果譬如说你身边有些朋友，他是很贪钱的，他是很喜欢享受的，他讲饮讲食啦，买贵东西啦，经常买 gadget 啦，买车啦，你跟得他们多呢，不知不觉间呢，你都会成为一个满身铜臭的人。好了，你现在信了耶稣了，或者你以前，你离开你以前那种生活，你开始看圣经，你开始回教会，你逐渐生活上面有些改变，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可以很主动地去做的， 就是你认识一班爱慕神话语的人，一班很紧张上帝说话的人，然后你主动进入他们的圈子当中。我自己看回我自己的生命，我觉得神给我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在我刚刚信耶稣的年代，他给我认识到一些真的很爱慕他说话的人，而我跟这些人走在一起，我们成为了朋友，而这个祝福呢一路延伸到今时今日。 你想想，三十几年，就是因为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在我身边有一些很爱神说话的人，是影响了我的一生。在哪里可以认识到这些人呢？小组啦，小组里面，如果你回小组，总会有一些弟兄姊妹， 你知道呢，其实他是真的很勤力看圣经的，他每一天都会灵修的，做了十几二十年他都继续在这里，每一天持之以恒地，那你就主动地，真的不要介意，你主动地跟他做朋友。第二，回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我真的跟你高度推荐，就是一个很有系统地去研读圣经的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在座当中，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在回 BSF 了，有些甚至在带 BSF， 所以你上网你看看有哪个时间哪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真的鼓励你，你可以参加 BSF。 第三个可以认识这些人的地方，就是回崇拜了。不要只是带你个人来，带一本 notebook， 如果当日上帝的说话对你讲说话的时候，写低 take it seriously， 写低神跟你讲的说话。然后呢，因为你来了崇拜之后，你可能会跟朋友一起出去喝茶吃饭， that's okay， 但是喝茶吃饭可不可以不要只是风花雪月谈天说地，可不可以在个喝茶的过程当中，可不可以都提翻出嚟，头先你听到啲乜嘢？头先你学咗啲乜嘢？头先上帝有啲咩对你说话？其实塑造一种嘅文化，就系除咗饮饮食食之外，我哋呢个群体就系一个爱慕上帝话语嘅群体。咁呢个就系第四个嘅 tips， 最后一个 tips 啦，就系咧以坚忍嘅心去克服读经嘅障碍，以坚忍嘅心去克服读经嘅障碍。不要那么随便放弃。我承认的，圣经有些地方是真的难的。罗马书很难的。你叫我看启示录，我都会觉得很难的。如果看旧约某一些书卷，譬如说如果你要我看以赛亚书，我都会觉得难的。是真的。如果我要读罗马书呢，我跟你一样，其实没有捷径的，我都是要下苦功，我都是要拿本神学词典来查的，我都要看注释的，我是没得 skip 了那一步的，我都很努力。只不过呢，不是整本圣经都这么难嘛，是不是？譬如说我们现在进入万来看着哪里啊，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看大卫的故事，喂，大卫打赢哥利亚，我在卡坡士和主日学都已经教紧啦，年年都在度教紧啦，有几难啊？浪子回头的比喻有几难啊？五饼二鱼的神迹有几难啊？耶稣为到我哋嘅罪钉喺十字架，三日之后复活有几难啊？好多时候我有时会听到弟兄姊妹咁样同我讲，牧师啊，我唔睇圣经啦，即系我呢排比较懒少少，冇睇好耐啦，因为真系好难嘅。但我心谂，专业人士嚟嘅，你会计师嚟嘅，工程师嚟嘅，医生嚟嘅，老师嚟嘅，喂，你响大学你读紧微生物学，你出嚟 lab 嗰度你做研究，你攞埋硕士学位嘅。你在公司写软件的，你写成千上万行的程式，喂，你要 debug 一个 program 成千上万行，其实都很难的，但又做到的，出来做会计，考完一个试又考一个试，然后拿个 CPA 牌都很难的。你告诉我圣经很难？真的？不如这样吧，不如这样吧，你就跟自己说圣经是很难的，行不行？ 圣经是很难的，起码有两成很难，或者有三成很难呢。 OK， 但在高中的时代，你克服到微积分，你克服到统计学，你说我不是 math 的人来的，但你克服到欧洲历史，你克服到中国历史，你克服到欧洲艺术，你克服到物理化学生物学，你都克服到，冇理由一本圣经你克服唔到系嘛？而呢本圣经系神嘅说话，系呢一个创天造地嘅神要启示佢自己，让我哋去认识。佢好想话俾我哋知佢系边个，佢为我哋做过啲乜嘢，佢有几咁爱我哋。佢好想俾我哋知道我哋系边个，点解我哋嚟呢个世界，我哋将会系去边一度。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生活，一些这么重要的说话，上帝启示给我们去认识他的说话，岂不是应该更加用心去明白他，去研读他吗？所以让我总结今早的讲道，让我问你一条问题，你想不想大啊？你想不想长大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其实那个不是想不想，那个是耶稣的呼召来的，是吗？耶稣呼召你成为他的门徒嘛，那个是个呼召来的。你有没有接受到一个这样的呼召呢？如果你之前被人你 confuse 了，我讲得很清楚给你听，耶稣呼召你成为一个门徒。如果你跟自己说都是时候了，即是回了教会十几年了，除了说一个习惯，其实我都觉得有点无谓的，搞什么呢？现在就是回来开开心心见一些朋友， That's it，就是等将来上天堂，不得。2018年是我生命改变的一年，将生命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如果你今日做这个决定，我几乎可以，如果你持之以恒做这五样东西，邀请一个门徒做你的圣经向导，开始一个每日读经的习惯，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由得他，找人帮你，然后小心你跟哪个人在一起，跟一些爱慕神话语的人在一起，然后用坚忍的心是很难的，但我就是要克服它，因为神的话语是写给我看的。如果2018年你持之以恒这样做的话，不用一年，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用半年，甚至有些人可能三个月，你建立到这个习惯，你就会离开那个基督里面婴孩的状态。 Whole new world， 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象过你可以进入的世界。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无论你现在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婴孩又好，你是一个儿童又好，你是一个成人又好，你是一个父母都好， Imagine 我们这里整个的群体， Imagine 这个群体，我们一起在2018年将生命建基在神的话语之上。这个就是一个灯台来的，你明白吗？这里是一个灯台来的，然后这个灯台就会照亮这个世界，将生命的道显扬出来。 Imagine that。 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圣灵，我邀请你进入这个群体当中，因为圣灵你是真理的灵，愿意你进入这里每一个这一刻，即是决志去做这个决定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我真的很想祝福他们每一个，当他们做这个决定，说从今日起我每一日都要将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说话的根基上面，每一个这些弟兄姊妹，神啊，我祝福他们每一次当他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仿佛那些字跳出来，整本圣经的故事 come alive 在他们面前，活生生地在他的脑袋里面出现。然后每一天，神你就是透过一些很普通的文字变成生命在我们里面，带我们进入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境界。哦，就是原来信耶稣除了得永生之外，今生都有很多好处。神，我们真的很想经历到，不再是看人家怎样过一个精彩的生命，而主，我们很想自己活得出一个很精彩的生命。愿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成为我们的磐石，叫我们的生命可以翻转过来。多谢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